我们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好，最后我们来读腓立门第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对不起，腓立门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来。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上一个主日我们就开始第二批次关于勒河的水的交通。我们从勒河的四道水说到四本的福音书，第一道河实在说来就叫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二道河叫我们想起路加福音。我们上个礼拜特别一同来看路加福音。首先我们要问，谁是圣灵借着来写这一卷书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都知道是路加。关于路加这个字，或者说这个名词，实在说来只出现了三次，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没有出现，使徒行传也没有出现，只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加乃是医生，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是亲爱的医生，所以很可能他是一直照顾保罗的，可以说是保罗私人的医生。我们知道这个和保罗他的书信，或者说和使徒行传有很重大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是不是？他看见了在荣耀里复活的基督，但是那个时候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想保罗一定会有一种困惑，他根本没有逼迫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逼迫主耶稣的门徒。因为在保罗以为主已经到荣耀里去了，或者起码在他的感觉里面主已经在坟墓里面，所以他没有可能会逼迫主耶稣，他最多是逼迫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主告诉他说，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这幅图画呢，我相信保罗一定在主面前反复思想。你记不记得他有好几天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啊，他正在祷告，然后呢他一定把他所看见的异象带到神的面前反复的思想。我想慢慢的光就开始了，慢慢的光就开始在他里面发亮。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保罗是上过大树那所很有名的大学，而路加呢也很可能是在那里受过专职的训练。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带，可以说在大树城里的那所大学是最好的，也是最有名的。所以读圣经的有的人以为说，很可能路加和保罗是同过学，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路加跟随了保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绝对相信，特别是当保罗与路加来交通一些属灵的事的时候，我个人十分的相信 路加多多少少从路加保罗多多少少从路加那里得着了一些的暗示。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想，也许当保罗正在反复思想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为什么荣耀的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呢？那么也许他有一天碰见路加，他会问路加说，你看看，你想想看，我在大马色路上我遇见的是荣耀的主，他就是他可以说是荣耀的主，他完全在荣耀里，他就在天上，所以我根本没有可能逼迫他。但是呢，我只逼迫神的教会，我只逼迫跟随他的人。但是主说我逼迫这些人就是逼迫他。那么路加，请你想想看，这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路加到底是一个医生，所以很可能路加会告诉保罗说，那个不是，这个不是有一点点像一个头和身体的情形吗？我想对路加来讲，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太清楚了，所以路加也许会提醒保罗说，那如果今天我打你的身体，你要怎么说呢？你说你为什么打我？所以那个时候主说，你为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元首，而教会应该就是他的身体吗？所以我们十分的相信保罗后来能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光那个启示应该是从大马色路上开始。不过当然起初的光可能是一点点，起头保罗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什么叫做逼迫耶稣，就是逼迫主，他不懂得。慢慢慢慢的，主的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也许就是借着保路加的帮助，他特别的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后书那里，前书呢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甚至于我们知道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在原文就是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明显的，关于身体的一切最熟悉的应该是路加，因为他是医生。那么因为路加一直跟随保罗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也许保罗在这些地方给路加有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在保罗的感觉里面，是个亲爱的医生，不是普通的医生，是个亲爱的医生路加。这是路加第一个特点。我们下一次，也许再下一次，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特别是从路加是医生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给路加的特别的启示，怎样的借着他的手把路加福音给我们。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等一等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路加福音和别的福音书基本实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为了这个缘故，我好不好再给大家一点点的印象。上一次我们没有时间提，但是我今天我想我再给大家一点的印象，也许你们就会大概有相当的印象，为什么路加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上次说说篇数，就做这个篇幅来说，你如果算一算整本的新约有多少页，然后你算一算路加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你看看路加他一共用了多少的篇幅。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是 27%， 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写的最多篇幅的一位，那是路加，不是保罗。而保罗呢，你把所有的书信加在一起不过是 22%， 还赶不上路加。所以如果这个篇幅能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确是在新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这一点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印象。那第二点呢，我们假设把这个四本，把这个三本福音书，我特别是指说约翰福音不算，因为约翰福音是非常独特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 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大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总共就是你包括不要算重复在里面啊，比方说有的在这里马可也记载了，马路加也记载了，马太也记载，那么这个我们只算是一个，我们不能算好几个。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所有的事件，每一个事件算是一个段落的话，那么实在说来呢，整个三本福音书加起来一共是172个段落，就是说各种各样你大段小段统统放在一起，就是每一段代表一个事件，每一个段代表发生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要找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多少个单位呢？有170个单位。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大家就会知道路加有多重要。在这个172个单位里面，路加就占了127个单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普通我们读圣经不大容易读得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的好好算一算的话，你就知道路加一共用了127个单位。而这个马太占了多少呢？马太占了114个单位，而马可呢占了84个单位，一共是占了84个单位啊。就是说如果就这170，那么下面我们再注意的就是，哎，72个单位里面有40个单位是路加独有的，别人没有的。意思就是这48个是只有路加有，别人没有，马太也没有，马可也没有。而马太呢独有的不过是22个，而马可独有的不过是5个。所以听得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路加福音身上，你会路加福音有它特别特别的地方。那么而这个特别或者我们这样说吧，或者我们这样说，大概是1/3到1/4福音书里面的资料，可以说都是，可以说对，都在对，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路，就是说都是路加特别有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你看看路加所特有的独有的，可以说占了整个新约，不是占，是整个三本福音书的，可以说是1/3到1/4。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最有特点的一卷福音应该是马太，不是，应该是路加福音。而他所以特别，就是所用的这位作者非常的特别。我们说过他是新约唯一的一个外邦人，神是用他来写神的话，别的通通是犹太，这是唯一的一个。那么这个外邦人，我们说过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医生，我亲爱的路加医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出发来看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为什么路加福音特别，因为只有这个作者他是医生。所以圣灵要用他是医生的这个训练，要用他是医生的这个经验，他要用医生他所有的观察，圣灵就借助这个管道给了我们路加福音。所以你发现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是别的福音书里面难得看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上一次说过了，根据罗马的规矩，当保罗从耶路撒冷被解到罗马去，他像个囚犯被解去，那么根据罗马的规矩呢，就是当时的规矩，他可以请两个人陪伴他，不过这两个人必须是他的奴隶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跟随这个保罗一路上到罗马的，你读圣经很清楚，其中有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名字我们在哥罗西书也已经知道。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们知道说路加医生本来是自由的，现在为着爱保罗，为着服侍保罗，他宁愿失去他的自由，他愿意陪伴保罗离世，他知道保罗身上带着刺，
他知道保罗是软弱，因为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他三次祷告主，求主把那根刺挪开，神没有听他祷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路加，只有路加知道保罗何等需要人来服侍他，特别是保罗的身体，因为路加认识人的身体，这里有一个神的仆人要被神来使用，神用他从东到西，神用他走遍了几乎三千，几乎走了一万多英里的道路，走遍了各个乡镇，几乎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的欧洲。这样的一个保罗不是个铜墙铁壁的人，他也是像我们叫有血有肉的，他身上还是带着刺的，他是一个病人，从东拖到西，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出面一个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他是到处去还这个债，他是拖着疲倦的身体，拖着软弱的身体，拖着残缺的身体来还这个福音的债。弟兄姊妹，当保罗不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主开始顾念他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主就特别把路加赏给他，而这个路加是忠心到底的路加。他没有资格陪伴保罗，因为他是自由人，他没有资格陪伴保罗，因为他还应该照顾许多人。如果他能够照顾许多人，也许许多人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应该帮助更多的人，他怎么能够光为着保罗而活着呢？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保罗不为自己活的时候，神就打发了路加，宁可失去所有的自由，把他自己放在奴隶的地位上，一路上陪伴保罗，一直到了罗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主在路加身上所做的，你要看见路加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路加认识了路加福音里面所要启示的那位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到了保罗快要寻道的时候，他说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提马也贪爱世界去了，主这个保罗这么说，对提马太怎么说呢？他说只有路加与我同在，许多人都离开了，小亚细亚人都弃绝了，他知道自己寻道的时候快到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不知道里面包含了多少的话，感谢主，这也是另外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开启整本的路加福音。我们主若愿意的话，我想以后几次我们要陆陆续续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路加，来看路加。第三点，那就是腓利门第二十四节，那里讲到我的同工，其中有一个就是路加。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是和保罗一同劳苦的，路加可以说是保罗最亲密也是最紧密的同工，他们在一起一同作战，他们在一起一同劳苦，他们在一起努力的兴旺福音。当保罗在那里费财费力把整个的命都摆上的时候，有路加在旁边看过他，保罗在前方，他好像在后方。保罗是个没有家室的人，是没有妻子或者没有人能够照顾他，但是感谢主，主兴起了路加和他同工。为什么同工呢？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意向，保罗的意向就是路加的意向，因为根据圣经，意向不同是不能同工的。我们所以能在一起一同工作，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意向。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的意向应该就是路加的意向。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 他福音是要送到外邦人中间去。感谢主，神借着一个希腊人，一个外邦人，把路加福音特别设计好，是要送给希腊人，送给外邦人，是为着应付人希腊人的需要，是在整个希腊的背景里面，现在神要特别启示他儿子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就有了路加福音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说过，古教会读圣经的人认为保罗好几次说到我的福音，我的福音，实在说来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说的，因为这些人他们懂得希腊文，所以他们认为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一定是指着路加福音说的。那么我们要相信这样的话，这样的断定并没有什么多少的错误，因为的的确确你等一等再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的影子。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发现那许多字眼是保罗最喜欢的字眼，你会发现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架构，你发现一点都不像彼得，也一点都不像雅各的，你分明觉得这就是保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同劳苦，他们有共同的意向。保罗不只是把丰富的生命传给路加，他也把这个意向传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同一个意向，他们是同一个前程，他们也是能同一条命，为了福音在那里齐心努力。所以昨天晚上上一次我们就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怎样的有许许多多的特点，我想我不必再重复了。我们看见说有许多的字怎样是保罗，是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常常共用，常常用的那共用而且重用的那几个字，那我想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就不必需要再重复。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呢要再进一步，因为这个和我们整个的路加福音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开始我们说过，路加是个希腊人，圣灵就使用这个希腊的作者感动他，在路加所写的书信，所写的那个福音书上吹气。结果你看见当路加在那里用字的时候，就是圣灵在那里用字，路加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就是圣灵在那里思想。所以你看见使路加被圣灵做工作的一个地步，能够发表圣灵的感觉，能够发表圣灵的思想。那么不要忘记了，因着他是希腊人的缘故，所以这一卷书主要是为着外邦人，是为着希腊人。那上一次我们举了几个例子证明给大家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确是有这样的特点，你看见说他的的确确是写给外邦人，不是光写给犹太人。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要再加强一点，让弟兄姊妹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那上次我们说过，因为这个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缘故，所以你看呢，就加百农，关于讲到这个加百农的时候，圣经要说这是加利利的一座城，那对犹太人来讲根本不需要这样说。那么讲到那座山，大家都知道是橄榄山，但是呢和那座山名叫橄榄山，今天如果你到犹太地区的话，你根本讲的那座山大家心里明白就是橄榄山，不必要解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路加不是如此。那么以马忤斯，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知道以马忤斯在哪里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马忤斯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那我想这个就是很清楚，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说这个卷福音书主要是为着外邦人写，特别是为着希腊人写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主耶稣的家谱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一直追溯到大卫，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但是路加福音，因为他 不只是为他，主要是为着外邦人，所以那个家谱呢就一直追溯到亚当，不再是亚伯拉罕。因为就着肉身来说，这些外邦人他们不能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祖宗，但他们能够一直追溯到哪里？追溯到亚当。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当路加受圣灵感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仔细，这个家谱一直往回推到亚当。那么不止如此，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怎样开始传道，我们知道说他并不是用像旧约里面的写法是哪一个人那个做王，那个时期是说了犹太已经亡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所用的都是那个时候罗马皇帝的那个所有的年代来做那个纪念，就是来做这个日子的计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又不是，如果对犹太人的话，这会起很大的反感的。但是因为这一卷福音是为着这些不信的，特别是为着这些外邦人，所以你看见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传道，我们知道他是特别给我们记载到底是哪一个罗马皇帝做该撒的时候而发生的事。你知道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记载，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主耶稣在历史里面他是什么时候降生的。所以如果路加福音仍旧是给犹太人写的，他仍旧用那么，因为犹太已经亡国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形容到底那是什么时候主耶稣降生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想我们今天关于主的降生到底主有多少年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晓得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史料，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路加是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书是写给希腊人外邦人里面。那么路加也讲到摩西的律法，比方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主耶稣必须要被8000受割礼，有。但是呢他呢讲到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只是提一下就完了，他只是告诉你说这件事这样做那样做是根据律法如此而已。但是呢关于律法一些很重要的事，路加提也没有提出来。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好不好，你们不必要翻，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里面呢，你看那个马太福音5:17说，莫想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这些话对犹太人讲完完全全清楚，因为他们就以为说主耶稣来可能要废掉律法，但主耶稣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看这些话在路加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是为着外邦人写的。那么比方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就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这句话不必对外邦人说，他们根本就不会做，他们也不懂得怎样做。那么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断不能进天国，这样的话根本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你再读下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句话也没有。比方说像27，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句话也没有。31，比方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个只有犹太人懂，外邦人根本就不懂。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会发现像这个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你看这个也没有。还有比方说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像这个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比方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那等等这些通通没有。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个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对一个犹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写给这个希腊人，所以这些呢就没有提。圣灵当他感动这个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把它捋过去。所以你看圣灵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么路加福音也引旧约不是没有，
而且呢大概只比马太福音少引了三十几次，大概最多少引了三十几次。可是很稀奇啊，你如果读路加福音讲引旧约的圣经，他从来没有说这是应验旧约圣经所说的。因为你知道，第一，这些外邦人根本不知道旧约说什么；第二，你就是应验了，他根本不在乎，他根本这不是关切他的事。但是对于这些毫不关心的人，对这些没有律法背景的人，现在路加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怎样的能够送到他们的手里？当然你要对着他们的需要，你不能够把对于犹太人的需要拿来硬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这是办不到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路加福音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方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是用拉比，那就是道地犹太的称呼。但是呢在路加福音就不是，路加福音就是用主人来代替那个拉比。有的你知道主耶这个他怎么说，说先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他就不再用拉比这个词。但如果他对犹太人来说，他应该说拉比，学生不能高过拉比，但是不，他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这个先生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那就不是拉比这个字。那么这个大家都懂，你说这些那个苏格拉底的门徒或者巴拉图的门徒，那些希腊人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先生。你看这圣灵就所有拉比的地方，你知道他圣灵就换了一个字，那就是所有希腊人都懂的字，那就是先生。我再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记不记得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都讲了文士，对不对？那你讲文士呢，你对一些外邦来讲，他们简直就是不懂。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一想到文士，我们就想到这个等于像秘书一样。我们所以中国人完全根据字，我们说这个文士就像秘书。那么外邦人根本就不懂得文士是什么，但犹太人根本知道文士是什么，所以你讲文士，巴利赛他们一定懂。所以你知道到了路加福音，他就不用文士这个字了。你的路加福音怎么用呢？有一个律法师，实在说来英文就是 lawyer， 就是律师，有一个律师律法师。那么用律法师呢，就代替了文士这个字。所以你看，一到了路加福音，圣灵就做了一番特别的整理，借着路加，他的希腊文很好的，结果他能够在希腊的智慧里面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字放在里面，然后呢，圣灵能借着这些话能够把福音说出去。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还有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大家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约翰福音里面有多少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位姊妹一定晓得，这个修姊妹你还记得吗？25对是不是？应该是25对，应该是25对。我实实在在，那个实实在在，你知道在原文什么意思啊？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那个实实在在原来就是阿门阿门，我是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一共有几对呢？一共是25对。那么别的福音书里面都是用阿门这个字，因为阿门这个字只有犹太人懂的。哈利路亚，这也是犹太人的字，这阿门呢也是犹太人的字。所以现在麻烦了，现在如果你告诉一个外邦人，你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就好像我现在讲我阿门阿门告诉你听不懂一样。所以我们中文怎么办？中文就翻成实实在在，你看见没有？你要叫中国人懂，你就要把它翻成实实在在。但如果你叫做原文来说的话，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这个就不懂。但犹太人完全懂，犹太人知道阿门是什么意思。那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也知道阿门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像这些地方，你等到路加来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圣灵又做了一番的整理，把所有阿门的地方都改成实在，那真的在希腊文就是个实在。而且呢字这个字就出现就少了，这个字呢结果只出现了结果这个字呢大概只出现了8次，马太福音里面就出现了32次，所以你看不一样。那么还有呢，你知道路加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他的世界大得多了。想想看，乔亚西亚也许他到过罗马，他实在世面看得广了。所以呢你知道啊，等到他描写加利利海的时候啊，他再也不用海这个字， 你知道犹太人东跑西跑就那么小地方啊，所以那个海呀、啊、大的不得了，因为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湖啊，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写的时候都写什么加利利海，对不对？所以用海这个字。但是呢，这个路加呢，这个世界到处看过了，他知道啊，比这个加利利的海呀、啊、大的湖多大的那个湖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加利利海啊，在路加福音讲加利利海不是用海这个字，用什么？用湖这个字。所以你知道，一个有世界，可以说有一个世界这个眼光的一个人来看加利利海，实在不是海啊，实在是一个湖。所以你看加利利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不用海来形容，他是用湖来形容。我永远记得有一次这个史伯克弟兄啊，从英国来到台湾来旅行不来访问，然后这个聚完会以后呢，那么这里竟是希望说能带着这位弟兄啊去参观参观这个台湾的风景区。那么有一个弟兄建议说，我们最好请这个史老弟兄呢去看看乌来的大瀑布。那你我都看过这个乌来大瀑布呢，实在说来就是一条这么下来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没有几个大瀑布啊，那乌来算是大的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把最好的请史老弟兄来看。那么后来呢，你知道张玉兰弟兄他是个化学的，他德国也去过，瑞士也去过，那个大的风景都看过了，然后他赶快就拦住他们说，千万不要带他去啊，你给我看看那个大这个乌来大，因为他是个这个外国那个大的瀑布都看过，那不是像水沟流这个小水一样啊，那实在是拿不出去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难怪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是那么小嘛，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么小嘛，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嘛，是不是？我们周末就到这里去嘛，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像那个香格里拉是个旅，这个多好啊，这个燕子湖那里多好啊，所以我们把最好的，我们觉得如果国外有人来，我们就给他住这个多好，我们已经给他，我们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如果我们一直困在这个岛里面，那么我们真的觉得乌来瀑布实在是很好，不是说不好。但如果真的你，如果路加比方说，如果今天史伯克弟兄来形容，那他可以说这个南加坡大瀑布是大瀑布，或者在巴西那个大瀑布是个大瀑布，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他忠于你的写实的话，那可能就会换另外一个词。当然，一个懂得文学的人总是能用很优雅另外一词来代替。那么陆家呢，他的希腊文好得不得了，他能够找到一个字，能够把那个加利利海实在的情形介绍给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这一点，我想，所以你就看见到了陆家福音的时候，圣经呢？特别圣灵就特别用湖这个字，你们好好去读，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五章，你们去找到湖，那个湖呢，实在说来就是海啊。那么在别的书信里面都是用海这个字，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就这么一个一百零一个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因为我去过加利利海，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湖，实在是个很大的湖，但实在说的也不是太大太大，但是无论对他们来讲，就像海一样。所以呢，你看见一个犹太的这个圣徒在那里受圣灵感动写圣经的时候，他就用了当时人能懂的话，他称他说加利利海。但是到了路加呢，就变得湖跟海都是一样的。不过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外邦人来说，比起神在其他地区所有的风景来说，那么一点不错。路加用了一个很对很对的。那么还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的注意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啊，很喜欢用百姓这个词，但是呢，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呢，不是用百姓，用众人，这两个不一样。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点知道，这个所谓我们普通讲的群众也好，或者讲的百姓，你的这个感觉和观念和群众不一样。但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呢，多半都是用群众或者用众人。很少用百姓，那么百姓呢，实在说来是有它特别的意义。我想大家如果记得这个圣经里面，好，我想我不去提它了，为了时间的缘故。那么这个百姓这个字呢， 在马可福音里面只用了三次，在马太呢用了15次，在路加福音呢就用了36次，而在使徒行传就用了48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记不记得特别路加福音啊，讲到谁的执事啊，特别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执事，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特别是施洗约翰的故事，你知道这个圣灵啊怎么样感动这个路加用了这么一个字，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然后下面说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个就是百姓的字。原来今天施洗约翰来有一个目的，是在我们主以前来做先锋，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约翰所预备的第一个是谁呢？就是安德烈。第二个就是约翰，他预备好了，本来是这两个少年帮助他施浸的，他需要他们。但是当他在那里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第二次又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个时候呢，他所预备好的两个百姓就跟随主耶稣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愿意不愿意这样预备主的百姓？预备了最后人都跟随主了，人就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意识要把人带到我们的跟前。因为这就是约翰的指示。弟兄姊妹，约翰知道主需要百姓，所以你知道当人在那里当人好像在那里替约翰打抱不平的时候，约翰怎么说？他说新郎这个新郎的朋友，这个他说这个新郎的朋友听见他说这个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我不是娶新妇的。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知道主需要百姓，他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约翰是没有百姓的人，他预备好了百姓都到主那里去了，这是约翰最美丽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路加所用百姓这两个字。但是反过来讲到众人，讲到群众，讲到众人的时候，你看见在马太你就看见说在马可用了38次，好多次。那么马太呢用了50次讲到众人，路加呢只用了41次，使徒行传呢只用了22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百姓在路加里面所出现的次数是远比马可跟马太加起来的两倍那么多。所以从这里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特点，百姓是圣灵借着路加特别用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路加福音，你就看见说在圣灵的思想里面有一个百姓是怎样为主预备好的，不是乌合之众，不是，乃是百姓。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我们先把这个重点点给弟兄姊妹听。我们这一个聚会的目的也不是这个，没有意思是一个灌输性的帮助，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启发性的帮助。意思说弟兄们，你们好好把这些事实接受了以后，你们可以在主面前举一反三，然后好好在主面前消化反复思想，让主把光亲自给你们。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祷告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所讲的，你一定要回好好带到主面前。因为我们所给大家的好像是很浓很浓的东西，你需要用水兑一兑才可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这个礼拜天晚上这个聚会的性质，就是为了一些有心愿意来明白主话的人，但是呢需要一点点的这个需要一点点的帮助。那么这样等到弟兄姊妹就借着这些事实，
你们回去能够好好的再把这个好好的读过。比方说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百姓，你们就可以好好读了。那么有的时候我怎么读呢？那么有几个方法，一个你可以借这个一个可以借的读圣经汇编，或者呢你可以借电脑啊，我们说这个电脑软件，那么在这里的楼上也有，所以如果愿意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跟修姊妹能够接洽一下，怎么样能够使用它。那么这样呢，你就知道这些都是路加福音最喜欢用的一些字眼。那么这个就是形成它的特点。路加还喜欢用一个字，这个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读，我们普通读圣经很容易就忽略掉了。这个路加很喜欢用许多这两个字，许多 many 许多，他喜欢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有单数的，有双数的，有多数的。那么他呢，用他单数的这个许多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就用了18次，在使徒行传就用了22次。那么讲到多数的许多呢，在路加福音里用了30次，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27次。那这许多真是许多，所以这是路加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路加比较喜欢用的。然后呢，我想我再提一下，比方说讲到哥哥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犹太人懂的，就是希伯来话，所以呢他就把它翻译了，翻成主楼地啊，翻成主楼地。还有呢或者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你来读读这个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33节。路加福音四章33节。路加福音四章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我们记得哈，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二节。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那么请记得前面说污鬼，后面说恶鬼。那么你说为什么路加要这样用呢？你知道这个和希腊的背景很有关系，这是外邦人啊，他们的鬼有两种，一种是好鬼，一种是恶鬼。一个呢是干净的鬼，一个是污秽的鬼。那么对犹太人来讲，所有的鬼都是污秽的。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读这个别的圣经，像马太福音也好，约翰福音，鬼就是鬼，没有什么污鬼的，没有什么恶鬼的。但是呢，现在路加福音呢，路加要把福音送给这些外邦人，在外邦的脑子里面，鬼有好鬼，有良善的鬼，有这个干净的鬼，洁净的鬼。但是现在呢路加要帮助他们，就让他们看见说，这是污秽的鬼，也是邪恶的鬼。当然这个实在说来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理所当然，所有的鬼都是污秽。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些地方圣灵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愿意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的主把福音送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道成肉身的原则。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如果主在天上打一阵的雷，然后呢用一种很奇特，或者说用一种特别的一情形发生，意思就是说，假设呢献给我们三天三夜最后重叠，如果三天三夜，如果三天之内，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每个人都肚子痛，或者都是每个人都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就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来向我们传福音，他乃是道成了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就是爱成了肉身，忍耐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我们的主是又尊贵又荣耀，没有人能懂得他。但现在呢，他道成了肉身，所以在他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 他用我们的语言，他用我们懂得的话来和我们交谈，那这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道成肉身的原则。从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庐山休息的时候，他很喜欢那个四周围的这个鸟，所以呢，他就准备就到厨房里面弄一点的饭，希望让鸟来吃。他希望和鸟做朋友，但结果他一把这个鸟把这个饭一送到那个栏杆上面，那所有的鸟就通通飞走了。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如其实啊，我没有意思要下，我愿意和他们做朋友。”所以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化成一只小鸟，告诉他们说我愿意和他们做朋友，那他们就不会拒绝我了。所以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穿上了人的样式，所以他给了我们一种语言，是我们听得懂的语言。现在我想我们在台湾有好多很新的名词，我想这是我们好几年前都不知道。比方说两个人打架是用肢体的语言，两个人打架，他们这两个人在彼此说话，不过说的话用的语言是什么呢？用的语言是肢体的语言。道成肉身是个特别的语言，这个语言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够懂，所以你知道许多人和他做朋友，然后就能接受他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你一定要有一种话是这些不信的朋友们能够懂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路加福音为了要把福音送给当时的希腊人，每一个字都推敲过，圣灵能用一些字，而且怕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可能会误会了这个鬼，他们以为他们的鬼都是他们，因为他们有好鬼和污秽的鬼的分别，所以现在呢，圣灵用了个字，这是污秽，那是恶鬼，送给当时的希腊人，每一个字都推敲过，圣灵能用一些字，而且怕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可能会误会了这个鬼，他们以为他们的鬼都是他们，因为他们有好鬼和污秽的鬼的分别，所以现在呢，圣灵用了个字，这是污秽，那是恶鬼。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这样的信，这样的这个福音书是特别是为着外邦人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马太福音，你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路加福音第七，对，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第二十三节，或者二十二节哈，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作恶”这两个字，希腊文呢是不法的意思，特别是。是不法的意思。那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都是有律法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就用了一个形容词，这些人是不法的，所以犹太人立刻就懂了。如果你把这样同样的一个字，你把它用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些路加福音的对象根本就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你看，同样理解圣经，你看路加怎么用那个字。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同样的一段圣经，十三章二十七节，十三章二十七节，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七节啊，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作恶的原文不是不法，路加在圣灵的启示底下指导之下换了另外一个字，叫做不义，不义。 因为如果你用不法这个字，你晓得这个这些外邦人根本就不懂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圣灵特别用了一个字是不义，啊，这不义外邦人都懂，外邦人他不懂得什么叫律法，但是外邦人知道什么叫做公义。那么这个件事情是不义的，所以你看圣灵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字，我想这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你说到底我们主那个时候是说了不义呢，还是说了不法呢？那我个人相信说我们主可能两个都说了，都说了。不过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圣灵特别着重这个不义这个字，而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特别着重不法这个字。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圣灵呢有自由来选那个字的时候，就是为着叫听福音的人能够懂得那个意思。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在路加福音你看见你从来没有看，你没有看见这个字阿巴，这个阿巴父阿巴这个字没有，雷子这个字没有，还有呢阿巴大这个字也没有，希伯来这个字也没有，以马内利这个字也没有，那么还有呢戈尔板这个字也没有，米赛亚这个字也没有，何善纳这个字也没有。所以呢你看见说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因为特别是为着一些外人，特别是为着这个外邦人，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写的时候圣灵特别给他有他着重的地方。那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路加的的确确是高举摩西的律法，尊重摩西的律法，但是呢讲到这个山上的教训的时候，特别讲到山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当然跟律法没有关系，但就是讲山上的教训，因为有的特别是用了那个旧约的背景，用了这个律法的背景，所以你发现呢路加福音讲山上的教训就有33节，而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却有一共是111节。那么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他用了一些律法来衬托他，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大概这是一些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路加的的确确是写给希腊人或者写给外邦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路加要给我们看见整本路加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光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希利尼人，不只为着聪明人，也是为着愚拙人。你知道保罗本来就是个世界人，他拥有希腊的文化世界，拥有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拥有罗马的政治和军事的世界。那现在神在大马色路上折服他，结果经过圣灵的雕刻，要借着他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无论脚中所到的地方，就要吸引外人来归向基督。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大概就120个跟随他的人，等到保罗主后64年，特别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时候，根据那个时候历史学家的记载，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是成千成万的，因为基督徒已经在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你知道这个尼禄王才能够嫁祸给这一帮基督徒，你就知道那不是小猫三只，你知道不是的。谁是到底怎么会从120个变成成千成万的呢？弟兄姊妹，你我千千万万不要忘记，因为神得着了一个世界人，借着这个世界人就是保罗，从一个城走到另外一个城，把福音送到世界各个角落里。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有效的福音。人不能够碰保罗，因为人觉得他像瘟疫一样，一个有瘟疫的人是能传染的，你只要碰一碰保罗你就给他传染了，你只要碰一碰他你就不能不相信耶稣基督。人的智慧吗？不是，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他是拖着一个有疾病残缺的身体，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根刺在希腊原文不是一根针，乃是一个像棍子一样刺在他的身上。他带着那根刺走遍了半个欧洲和整个的小亚细亚， 他当时没有坐飞机，没有坐轮船，步行了差不多是12000公里，2000英里。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脚中所到的地方，许多人都蒙了得救？就好像以西结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个从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所流出来的水，只要水所到的地方，万物都活了，百物都活了，所有的树都活过来了，鱼是极多极多。弟兄姊妹，在保罗身上是完完全全应验。因为主圣灵有一个旨意，这个福音要从撒玛利亚，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人的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而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到了罗马，就等于到了那个时候的地极。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得做一个世界人，叫他失去他从前对于这个老旧世界的眼光，他里面开了个新的世界，结果要借着他来赢得全世界归向耶稣基督。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的这个眼光是放眼望整个的天下的，他真的是放眼望天下的，所以他知道他的使命，他走到每一个角落，路加尽可能的在旁边来服侍他，来鼓励他，和他想有同样的一个意向。无论路加或者保罗脚中所到的地方，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表面上来说是为了爱保罗，路加自己变成奴隶，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为了爱主的缘故，他真的把自己愿意变成奴隶。为什么？因为路加有一颗心是为了全世界。路加有一个心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现在神借着路加写福音的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心是拥抱整个天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路加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路加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要我们放眼看整个的天下。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乃是为着天下人的，不是光为着犹太人的。所以你等一等再来读的时候，你能够读出路加福音的普遍性来，你能读出路加福音的宇宙性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保罗是一个世界人，就得着他。有一天他在大马士路上，他看见了什么？看见的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他的异象刚好和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不一样。但以理所看见的是个死人的异象，不过是死的，而且是非常这个非常是土里土气的，都是金银铜铁这一类东西，是属土的，而且是死的。但是保罗所看见的那个异象的那个人乃是活的，而且是个宇宙人。所以你知道，你每次读到保罗的福音的时候，你要说保罗的福音是个宇宙性的福音。保罗的心是太大太大了，你他心里面不能够只容纳有这里那么单管事，他不能的。因为他知道整个的福音都是为着全世界，而我们主说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去。弟兄姊妹，他接过这个使命来，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去。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影响底下，圣灵借着唯一的外邦人，弟兄姊妹，你感谢主啊！不是保罗写的，如果保罗写的，保罗到底还是犹太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读保罗书，还是脱不了他那个犹太人的味道，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可现在呢，完完全全一个实实足足的外邦人，让路加来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说，当你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注意这一本福音书那个福音的普遍性和它的宇宙性。他的眼光是整个的天下，他的对象是整个的天下人。等一等，你要发现不光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你发现他拥抱了所有的天下人。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福音的性质，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我们说过，路加福音是一直推到亚当，所以他每次讲到人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点非常要紧。
路加福音是一个医生的资格来看谁所创造的人。所以现在从亚当开始一直这样下来，讲到所有的福音的时候，是为着人的，不是为着特别特别一般的人。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是救主，不光是为了犹太人的，乃是关乎所有所有的人。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福音书特别有一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不知道先生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罪人这两个字。你们去读四本福音书，哪一卷福音书里面罪人讲的最多呢？路加福音。你们如果仔细来读路加福音，你读马可福音只出现五次，只讲五次说到罪人，马可五次，约翰四次，但是路加福音呢一共是十六次。你看多不多？我们普通读路加福音，我们感觉很迟钝，我们不知道圣灵用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这个罪人特别是为着福音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看不见希律人，看不见犹太人，在神的眼光中只看见罪人。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啊，特别是讲的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他这个怎么写呢？他一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要证明一点呢、啊，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你是希律人，在神的眼光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讲外邦人怎样犯罪，然后讲的怎样是罪人，然后讲的犹太人怎样是罪人，通通是罪人。所以今天只能让我们记得，当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就好像和保罗写罗马书所看见的意象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保罗他是一个辩论家，保罗是一个这个理论家，所以你要当圣灵接着他来写这个福音的真理，讲整个救恩的理论的时候，你看见讲了罗马书的时候，他的一点一点证明给我们看，世人都犯了罪，不过呢他先讲到外邦人，然后讲到犹太人，最后呢归根结底无论希律人犹太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希律人，在神的眼光都是罪人。那么这样当路加要把这个福音送出去的时候，他不是光给希腊人的，也不是光给犹太人的，乃是他放眼望过去，是望是为了整个的天下，天下人通通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约翰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所以你会发现呢，约翰路加呢很喜欢有几个字，这是保罗也喜欢用的，有一个字是恩典。弟兄姊妹，你读路加福音，你发现常常碰见恩典这个字，就好像你读到保罗的书信看见恩典这个字，救恩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字，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字，还有呢救主也是很重要的字。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这几个思想都是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你记不记得西面，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你记得西面的故事吧，第二十五节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呢，第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下面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弟兄姊妹，在下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道地的一个等候主回的主来的一个犹太人，叫做西面。圣灵感动他，他能够说我已经看见，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不是在犹太人面前所预备，也不是在外邦人面前所预备，是万民之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你能发现这样一个字，叫做照亮外邦人的光。我们主就照亮外邦人的光，这句话特别让希腊人要明白，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光，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紧。所以你看嘛，还有第二章，你来看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的意思。我们普通讲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大喜的信息。下面说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你看不是为着一般人，乃是为着我们。再读下去第十节，那天使在那唱哈，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喜悦归于人。你看那个小字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字是跟上面是相对的，上面讲荣耀归于神，下面呢讲到喜悦归于人。这里不是讲犹太人哦，你我要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讲到人只有犹太人，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是选民，没有别人，他根本只想到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件事。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圣灵给我们看，接受路加福音，让我们知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呢喜悦归给人，喜悦对荣耀，神对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你在这整个当我们主把福音送出去，他放眼望过去，乃是人怎样和神是相对，人怎样是罪人，福音应该送给他们。所以但喜悦是归给地上的人。弟兄姊妹，喜悦怎么能归给这个人呢？只有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在神的儿子里面才能够蒙悦纳。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蒙悦纳。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降生的原因。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福音当圣灵在那描写的时候，是喜悦归给世上所有的人，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关乎万民的。不止如此，我再给弟兄姊妹一节圣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圣经啊。我们以为很平常，因为我们已经认为是当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看见没有，凡有血气的，只要你能够呼吸，只要你有血有肉，只要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不光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圣灵是让他放眼望天下，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经历，现在要看这个福音是为着这个福音是为着全世界的人。那么很有意思，你看现在马太福音啊，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人，打发谁呢？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对不对？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你们不一定要翻。这个马太福音呢，他打发多少人出去？打发十二个使徒出去，你还记不记得？那么当他出去的时候啊，就当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出去，十二个使徒出去，然后就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那不要忘记，这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十二？因为十二使徒呢，实在说来就是站在什么的位置上，就是站在十二个支派的位置上，你记不记得？所以呢，现在我们主打发十二个门徒，叫人想起十二个支派。那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短期的，我们姑且这样说，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短期的这个流程，或者说那个福音的流程是什么呢？就是先到弥赛亚家，就先到以色列家弥赛亚的那里去。那这是刚开始是这样，一点都不错。所以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外邦的路不要走，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那这个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但路加福音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也没有说外邦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 但是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读撒玛，你如果要是读这个读什么，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主耶稣啊没有打发，根本没有打发十二个人，根本提也不提，你知道发生过，但是路加呢根本不提。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这圣经怎么提呢？圣经说出事以后主又设立了多少人？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们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弟兄姊妹，你记得现在不是12了，如果12个的话，叫你想起什么？叫你想起12个支派。现在呢是70个人，为什么打发他们70个人两个两个呢？很稀奇。你们好好的读一读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呢会告诉你说，人类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是挪亚了，挪亚的后裔是什么？是山海亚伯，对不对？那么今天欧洲的人呢就是亚伯的后裔，那么今天呢非洲的人呢，那可以说就是罕的后裔，那我们犹太人和中国人呢，像我们这些人呢就是闪的后裔，这个你知道。然后呢在那里啊就讲了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一直生下去，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你仔细啊把这个名字一个国家一个名字一个国家，你会发现里面有的名字有的国家的名字是你很熟很熟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生了这个孩子，结果就是那个国家。所以你知道吗，在整个的创世纪十章你们回去好好的读，你算一算看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如果你仔细来读创世纪第十章所代表的国家，因为圣灵就用这个国家来代表那个时候，来代表整个的天下。你们仔细回去好好的算一算，我可以保证你们不多也不少，刚好是70个国家。如果你们算不过来的话，下一次我们周刊的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把它列表列出来，然后你们再回去对对看，不多也不少，就是70个国家。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主耶稣打发70个人出去呢？因为刚刚好就是创世纪第十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眼光中看，神是用那70个国来代表整个的天下，一点都不说定。到今天这个我还是对的，你看见今天的确有的人是亚伯的，亚伯是开展的意思，所以你叫西班牙人和这个葡萄牙人很会开展的啊，所以这个葡萄牙人就开展到这个到巴西去，西班牙一开展就开展到美国去，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亚伯，然后呢也有寒也有闪的后裔。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人类的起源，要知道这个邦国的兴衰，你如果好好来读第十章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圣灵很清楚在旧约里面是用这70个国来代表整个的天下，那为什么主要设立70个人而不提12个人呢？因为路加福音是为了全天下的，不再是到以色列迷失的家里去，不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真是稀奇，我们这个圣灵的启示真是奇迹。每次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每次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把感谢赞美归给他。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把福音传给我们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那是可以说路加福音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这节圣经你们一定要背过来。如果这节圣经不会背啊，就好像我们不会背什么呢？不会背约翰福音3:16一样。这路加福音什么时节你都能忘记，这一节你非记得不可啊！那这个问我们一同来看看好吧？19章，19章第10节，这个我们应该要会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好不好一同多念几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读最后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弟兄姊妹，这是路加福音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的福音给我们弄清楚了，知道告诉我们，我们主为什么来，在主的眼光中都是失丧的。犹太人也好，希律也好，聪明人也好，愚拙人也好，都是世上的人。 弟兄姊妹，今天因为我们把这些圣经啊传兵传的太多了，是不是我们传兵不知道传了多少遍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字很平常，其实呢这些圣经太重要了。你怎么主说这句话呢？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好碰到犹太人最恨的一个人，他不光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你看这税吏是什么呢？税吏就是等于啊我们中国有汉奸，那个时候等于有犹奸，犹太人的奸。就这个犹奸是怎么回事呢？就专门替罗马政府剥削犹太人，这个人就他们这犹太人就恨到骨头里面去了。那么在这所有犹太人这个税吏里面呢，他们最恨的是谁呢？就是税吏长。税吏长就是税吏头头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所以可以说，如果你要问什么是罪人呢，那么罪人的精华在哪里，如果你要代表的话，那么圣经用什么？用这个税吏长来代表。那这个人税吏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撒该。如果你们要忘记，你如果你们要好记的话，把它翻过来就好记，该撒。那该撒在犹太人感觉是他应该叫该撒，但他实在说来叫什么？叫撒该。那么圣经说撒该呀是个税吏长，而且是个财主。那么等到主耶稣啊在那里啊、等到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他就是要看看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人多，而且他身量又矮，他是个矮子。那他看不见主耶稣怎么办呢？他忘记自己是个税吏长，他就爬到桑树上面去看耶稣。然后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该撒，不是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面去。”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就这个时候圣经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主说是失丧的人。你在亚伯拉罕子孙什么意思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想法，
寻找拯救失丧的。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主说是失丧的。你在亚伯拉罕子孙什么意思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啊这个在地狱的门口啊是亚伯拉罕在那里把门的。那么如果要是犹太人不小心跑到地狱里面来啊，这个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孩子啊，你走错路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啊，这个根本是外邦人来的地方，你犹太人从来没有下地狱的，从来没有吃饭的，你懂吗？”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下面就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这什么意思？外邦人当然是罪人，这是在犹太人感觉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像猪像狗一样是不洁净的，他们好像是失丧的。其实呢连他也是失丧的。许多时候啊我们以为说小儿子是浪子，对不对？因为小儿子根本不在家里嘛，不在父亲门，你看他浪费了所有的资财。你知道啊，主耶稣是用那个圣经代表什么？那个小儿子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实在说来啊，主耶稣是用这个来表示。你知道有一个大儿子，个小儿子，小儿子实在是指着这些外邦人说的，实在说来这样。那么大儿子代表什么？大儿子是代表犹太人说的，如果你真的严格解经来说的话。但是你不要以为啊只有小儿子是浪费之财啊，你知道吗？大儿子是在田里忙碌，也是不在父亲跟前。他有两个儿子，空有两个儿子，在神的感觉里面都是失丧的。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这句话实在是太宝贝太宝贵。那这句话呢可以说就把整个的路加福音就提起来了。现在路加有一个胸襟是保罗的胸襟，现在路加有一个眼光是保罗的眼光。保罗怎样放眼望天下，他也怎样望眼放天下。保罗怎样要走遍天下把福音送给万民听，现在路加呢就借着他的生华妙笔，就借着他很美妙的希腊文，他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就有了这一本的路加福音。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说一点，根据这一个福音是这样的普遍化宇宙性普遍性宇宙性的缘故，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本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个天下人包括什么呢？包括撒玛利亚人。你怎么知道？我给大家三个例子就很清楚。第一，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和雅各当他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吩咐告诉主耶稣，我们好不好从天上用火降火来把他们通通烧了。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他们觉得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可以像稻草一样一把火就可以烧掉，犹太人不可以。但是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的灵乃是暴烈，不止狭窄的灵，而且是暴烈的灵。因为在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不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就借着这一节圣经，当他责备这两个犹太门徒的时候，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的福音性为我们彰显出来了。第二，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晓得有一个人不是这个到从耶利哥下耶路撒冷去，就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走了。然后啊，很有意思，主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就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的也照样从那边走过去。你看见吗？这些人都是犹太最正统最正统的人。然后下面主耶稣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银钱来交给店主，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因为文士或者说这个律法师来问主耶稣，他试探主，他说我该怎么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告诉他什么呢？说是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了，下面的那个人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啊，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第一个没问题，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们知道。但是呢，你这个但是呢，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现在他要问主耶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你懂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把刚才那段话故事告诉他了，说有一个人落在强盗里面。那这个人实在是谁呢？这个有一个人呢，就落在强盗里面，就落在这个强盗的手中。然后呢，祭司走过去了，看没有看见，或者有看没有见。然后呢，祭司呢，这个文士利未人也是如此，但是撒玛利亚人看见就过去用油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裹好包好，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讲完这段故事以后，主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看主说这句话就是告诉这个文士说，你就是落在强盗里面那位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三个人里面，谁是怜悯他的呢？谁是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要呢看见他就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你就是落在强盗的那一位。那么谁是你的邻舍，是怜悯你的？那就是证明说，我们的主就是撒玛利亚所代表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什么意思？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要爱神，要爱邻舍，就只是爱耶稣基督，他做他的救主来说的。所以这个什么，这一段时间是太奇妙了。然后我们的主特地的用撒玛利亚来形容他自己。如果你想到撒玛利亚，你知道很多人读这些圣经啊，以为说耶稣说你就照样行吧，意思叫我们要做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说好事啊，办学校也是撒玛利亚人呢、啊，或者这个多捐献，这也是撒玛利亚人。这是误会了这一段的圣经。真正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爱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真撒玛利亚人。 那么用了撒玛利亚人来形容，来代表我们的主，来代表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在主的感觉里面，他的地位可以用撒玛利亚来代表的。他一点他觉得是我们最恰当的比喻，因为我们主的心是在撒玛利亚身上。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不管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那个正统的犹太人过了就过去，根本没有动慈心，撒玛利亚动了慈心。所以我们主要借着这个来提醒纠正一般人的观念，好像说在主的福音里面没有包括撒玛利亚人，其实主的福音里面是包括了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主耶稣把他们医治好了，结果呢，就一个回来的，其他九个都忘记了，就一个回来能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一段，你记不记得那一段的故事？你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十个长大麻风迎面而来，主耶稣让他们洁净了。然后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有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然后圣灵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其他都是正统的犹太人，但只有这个外族人，主耶稣说，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却大声归荣耀于神，在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来感谢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用这样的一段的话来给我们看见他的心里面是怎样的，包括了所有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说这一本的书，这一本的福音书是普遍性的，那个福音也是宇宙性的。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包括撒玛利亚人之外，也包括了外邦人。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特别在西面的话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过他怎么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也看见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为做外邦人。但是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你们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有一次啊，你记得主怎么说呢？主说啊，他说啊，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天地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然后主说，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有许多寡妇。以色列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个寡妇是什么？是外邦的寡妇。你明白吗？主这样说。然后下面呢，他又说，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麦，又是个外邦人，乃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是我们主说实话。你看这句话，犹太人受不了，所以圣经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说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照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所以你看这句话，真是激动，激动犹太人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就说出我们主的心肠。我们主的心里面，在这么多这个以色列的寡妇里面，就特别提起一个外邦的寡妇，在这么多大麻风，对不对？在这么多大麻风里面，主说只有一个外邦的大麻风得到洁净。你知道主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以为说你们有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神能够从这些地方，神能从石头里面兴起他的子孙来。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然后呢，你如果 再读，你还如果再读第七章，你记不记得这个百夫长的故事？有一次百夫长就是外邦人，那你知道这个是罗马的人。那么这个百夫长呢，他就要这个到主面前去啊，因为他有一个仆人呢，害病快死了。然后他告诉主说：“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说呢，他说这个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比好了。然后下面主耶稣怎么说？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借着这样的描写给我们看福音，一是怎样的临到了这个百夫长。那不止这样，如果你再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你会读到有一个地方，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地方，这样说：这个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这什么意思？这从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都有人来要坐在神的国里。如果光是以色列地的话，不需要这样说。但是因为救恩不只限于以色列。救恩乃是为着天下的，所以东南西北乃是指着天下各个不同的角落，都有人来要在神的国里坐席。意思是什么？意思这福音的宴席是为着所有的人的。然后呢，我想最后我再提起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你们如果读到这个主耶稣最后的一句的嘱咐和他的命令，他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有的地方说地极，但是这里就特别说他传到万邦。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为着天下的万国的，是为着天下的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把福音光限制在犹太人中间，你看见是为着外邦人的。好，我们是不是讲完了呢？没有讲完。你如果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当这个福音是普遍性，当这个福音是宇宙性，当这个福音是为着天下的时候，这个天下人里面包括什么人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天下人里面包括穷人。弟兄姊妹，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是穷人的福音，那为什么是穷人的福音呢？因为如果穷人能够得到福音，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福音。所以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穷他就有特别的权利，不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不特别的讲到穷人，有的人就会以为说这个福音是为着天下人不错，但是特别为着那一些有智慧的人、有财产的人、能干的人，这些人容易得到福音。但是不，主要告诉他们说，这个福音乃是为着穷人的。如果这个福音为着穷人的，那就是福音为着万人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在就是财产来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水准。有的人就像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宝藏的最富有的人一样，他们才是最高的那个层。然后呢，慢慢有不同，有的是一贫如洗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福音是为了所有的人，是为了所有阶层的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能告诉我这个福音是为了穷人的，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如果穷人那个不花钱得福音的话，那福音真的是白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传福音不能收入场券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够卖入场券的原因。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福音乃是为了穷人的，意思就是说两点。第一个，如果穷人能够得救，全世界人都能够得救。第二，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从来不花代价的。这个福音并不是要代价，乃是白白任何人都可以到主那里来，都可以在那里得水喝。因为这个福音是为着所有穷人。我们好不好看一两节的圣经？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 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那人的喜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那这里的贫穷人不是邻里贫穷人，这里的贫穷人是真正贫穷。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第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跟你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些人不光是邻里贫穷，他们就是贫穷的，他们就是一贫如洗的。所以主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福音是传给贫穷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贫穷人不是讲邻里贫穷，我们是讲真的贫穷，真的是赤贫，真的是没有。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两点，福音就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你不要，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福音也是为着你的，而且这个福音是白白给的，不要花代价的。所以如果有钱的人能够比穷人更容易得救，这个福音就是有代价的，只有有钱的人能出得起。所以如果你要说到福音的普遍性，要说到福音的宇宙性，要说到放眼望天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心里面不只有撒玛利亚人，不只有外邦人，我们的主的心里面有真正的穷人，真正的穷人。让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些地方的圣经，你我说错了吗？有没有说错？没有哈。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点一点都不错。你们如果仔细注意哈，这个路加福音有七八个比喻都是讲到钱财，讲富有和贫穷的故事，那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你看路加福音特别特别讲到这些，所以有人说这个路加福音实在是只做穷人的福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穷人的福音，不是说只有穷人就可以得救，富人就不能够得救。所以你知道圣经是个很好的平衡，当这一卷书充满了是穷人可以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读第八章，你如果读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二节啊，这个不是第二节哈、啊，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下面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沙的妻子约阿拿，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弟兄姊妹，在主耶稣所医治好的病人里面，不要忘记了，有许多是富有的，有许多是尊贵的，像什么呢？像西律的家宰、苦沙的妻子约亚娜，那她是个贵妇人。但这些人他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们就用自己的财富来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能做穷人，只有穷人能够得救，没有。主医治了一个贫穷的摩大拉玛利亚，没有错，但主也医治了一个富裕的约阿拿，那就是家宰苦沙的妻子。如果你再读到后面，你记不记得，你如果再读了路加福音最后面，你知道后来主耶稣是怎么埋葬的？ 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埋葬的？这个主耶稣埋葬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这个约瑟呢，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这个义士就是他们犹太最高法庭里面有70个议员，而约瑟就是其中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主的门徒。所以后来约瑟是去把主耶稣的身体拿来，然后用了不知道多少斤的酱料膏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主耶稣死的时候是和财主同葬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也不止一个朋友是财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弄错了，穷人和财主并不是因为穷所以能够得救，并不富所以不能够得救。不，我们的主乃是要借助这些穷人和富人，让我们看见福音如果是为了穷人的，就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如果是为了穷人的，所以这个福音是没有代价，是白白得来，白白给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瑟没有用他的钱买了天堂的福气，没有，他是因为有了天堂的福气，所以他愿意把他最好的坐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误会了，在人的地上有穷人和富人的分别。但是为什么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是穷人的福音呢？没有别的缘故，因为福音乃是为着天下人，在天下人的里面，在主的心上，不只有犹太人，有撒玛利亚人，有外邦人，也有穷人。我们感谢主。为什么是为穷人呢？因为我们主本来是富有的，他本来是不以他本于神，他本来就是神，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所有的荣耀都倒空了，取了奴仆的样式，天上的牛是他的，万上的羊是他的，万有通通在他的手中。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人乃是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今天 Rockefeller 他最多只能够拥有地球的一部分，就算是你拥有地球的一部分，永远没有一个人富有到这个地步像我们的主一样，整个宇宙万有都在他的手里面。但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不是在王宫里面。不止如此，等到他受隔离的时候，等到他父母到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父亲献上的不是一头牛，也不是一头羊，乃是献上两个斑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我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就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玛利亚一家乃是穷人，不是富有的人。我们的主，那位丰富的主，整个天地都是他的，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变成完全的贫穷。他的父母献祭的时候只能献上斑鸠。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这个福音是为着穷人。我们的主是实实在在借来，是穷人，所有都是借的。你如果读主耶稣的故事，那个这个是宴席的楼上，那个楼上是借来的，生下来的马槽是借的，死的时候坟墓也是借的。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什么都撇下了。我们如果要知道有一个人真的是穷人，那是我们的主。有穷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听，是什么意思？一面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为了所有人，也给我们看见福音是白白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想起有一位宇宙最富有的一位，为了爱你我的缘故，变成宇宙中最贫穷的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主因着他为我们变成贫穷，叫我们这些真正贫穷的人 真正一群如洗的人，真正完全破产的人，我们能从他手中接过丰富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穷人的福音。感谢主，福音不只为着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福音也是为着穷人。我们今天没有说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只是感谢你，当我们再来温习你爱的故事，我们的心就不能不在你面前融化。我们承认我们什么何等大恩典的人，我们实在是一贫如洗的人，我们实在是不配来接受你救恩的。但是感谢主，因着你自己的爱，你这一位宇宙中最富有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叫你的福音能为着所有贫穷的人。所以我们主，我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如果有一个最穷的人能够得救，就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得救，也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你的福音实在是白白赏给我们的。主啊，这些话我们知道太久了，我们也知道太多了，好像我们非常的熟悉。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表面上的熟悉，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路加福音实在是为着我们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远方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但是你有一本的福音书是为着我们的。因着你的仆人能放眼看天下的缘故，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何等荣耀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进到圣灵的感觉里面。虽然我们讲到福音好像是最浅最浅的，但主能把我们带到最基本的根基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只有像那个被洁净的大麻风一样，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匍匐下拜，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说千万声感谢你。我们感谢不尽，我们不能用仅仅的感谢来表示我们感谢的心。主，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说你何等的爱我们。但愿我们也能把这样的福音能够送出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把这个负担赏给我们，特别是为着这个宝岛。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人都不认识你，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人他们都拜偶像，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福音是为着所有的人，为着贫穷的人，也是为着富有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扩大的胸襟，是吧，让我们能看见整个宝岛的灵魂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摆在这里不是为了白占地图，整个的世界有许多地方要我们去，但是我们连这个宝岛的福音我们都没有传扬出去。我们的主，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羞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懊悔，我们要承认这是我们的错。主，我们求你承认，求你怜悯我们。许多说好高骛远，许多说我们设立的目标好像非常的雄，非常的伟大，但你恩待我们。但愿因着你怜悯的缘故，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拯救我们的邻居，拯救我们四周围的人，拯救我们公司旁的人，拯救我们家里面的人。主啊，恩待我们。你的心怎样有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愿我们的心也能有所有的人。你的心怎样有穷人，但愿我们的心又怎样有穷人。主，你恩待我们。你对你的心怎样有世上的人，我们的心也有世上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但愿路加福音不只是让我们读了明白了，也叫我们能够起来，能够与你表同情，能够与你站在一起，能够把福音送出去。你恩待我们，但愿保罗的意象、路加的意象就是我们的意象。我们把感谢、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